佛陀的启示。第三章，第二圣地，极地，苦之升起。第二圣地，极地，就是关于苦之升起或根源的真谛。这一圣地最通俗而为人所熟知的解说，在巴利文原典中许多地方都可见到。苦的根源就是可爱，它造成来世与后有与强烈的贪欲相缠结，随地随处拾取新欢。这可爱有三：一、感官享受的渴求，欲爱；二、生与存的渴求，有爱；三、不再存在的渴求，无有爱。这以各种形式表现的渴求、欲望、贪婪、爱着，就是升起一切痛苦及使得生死相续不断的根源，但却不能将它视为最初因，因为按佛法说，一切都是相对的，相互依存的。这苦之根源的可爱，也是依其他的条件而升起的，这条件就是受，而受又依处而升起，辗转相依，即构成所谓十二缘起。这在下文再为详论。由上可知，可爱并不是苦之升起的最初或唯一的原因，而是最明显、最直接的原因，也是最主要与最普遍的事实。因此，在巴利文原典的某些地方，极地的定义中，除了以可爱为主要原因以外，还包括了其他的烦恼不净法。本文篇幅有限，无法详论，只请牢记一点，这可爱的核心就是从无明升起的虚妄我见。可爱一词的意义，不仅是对欲乐、财富、权势的贪求与执着，也包括对意念、理想、观点、意见、理论、概念、信仰等的贪求与执着。根据佛的分析，世间一切困扰纷争，小至家庭个人之间的口角，大至国与国间的战争，无不由于这自私的可爱所引起的。从这一观点看，一切经济、政治与社会问题的根本，都在这自私的可爱。大政治家们想仅从经济与政治方面去解决国际纠纷，讨论战争与和平，只触及问题的表面，而不能深入到根本症结之所在。佛就曾告诉罗扎波罗，世人常感不足，梦寐以求，乃成为可爱的奴隶。每一个人都会承认，世间一切恶事都从自私欲生，这并不难懂。但是这可爱如何能产生来世与后有，就不是那么容易把握的一个问题了。在这里，我们必须探讨与第一圣地的哲理相应的第二圣地中的深奥哲理。我们必须对业与再生的理论有若干的概念。众生所赖以继续生存的要件，因、缘共有四种，叫做四食。一、普通物质的食粮，断食。二、感官，包括意根与外境的接触，触食。三、知觉，视食。四、思或意志，思食。四者中最后一项的思食，就是求生、求存、求再生、求生生不已、繁衍滋长的意志。它是造成生命延续的根本，以善恶等业使生命向前迈进。它就是思。在前面已经说明过，思就是业，这就是佛自己所下的定义。关于刚才提到的思时，佛说一个人能了解思时的意义，他就能懂得三种可爱的意义。可知可爱，思 私实其业等名词所表全的，都是一样的东西，都是表示求生、求存、求再生、求日益繁衍、滋长、积聚。这就是苦之升起的原因。在构成众生的五蕴中，它是隶属于行蕴的。在佛教的教义中，这是最重要的经义之一。因此，我们必须明白汲取苦之升起的原因，种子只在苦的本身之内，而不在外。我们也需同样的汲取苦之止息，苦之灭除的种子原因也是在苦的本身之内，而不在外。在巴利文原典里，时常可以看到一条人们所熟知的公式：凡是有生的，亦必有灭。众生、事物、体质，凡其内在的本性是升起的，是从无到有的，其身内亦必含有自行熄灭的种子。因此，苦、五蕴之内，有它自行升起的本质，也就含有它自行熄灭的本质。这一点在讨论第三圣谛、灭谛时，还会再谈到。巴利文噶玛，其字意是活动、作为，但在佛教的业的理论中，它具有一个特别的意义，仅指有意的行为，而不指所有的行为。有许多人误用或滥用业字来表示业的效应。在佛学术语中，业字绝没有业的效应的意思。业的效应叫做业果或业报。意志、思有相对的善或恶，如同欲望有相对的善或恶一样，所以业也有相对的善或恶。善业得善果，恶业得恶果。可爱、思、业，无论善恶，其结果都能产生一种力量，一种继续向善的或向恶的方向前进的力量。无论善恶，业果也是相对的，而且是存在于轮回之内的。阿罗汉虽然也有活动与作为，却不造业，因为他没有虚妄我执，没有烦恼不净，他已不受后有。业的理论不可与道德的正义或讲善成恶之说混为一谈。讲善成恶与道德的正义，是以一个最高的主宰上帝的观念为出发点的。上帝制造法律，君临众生，裁判是非。所谓正义一词，意义含混，使用不当，危险甚大。假彼之名以为害人类者，实教造福为多。业的理论就是因果的理论，动力与反动力的理论，这是自然律与正义讲成的观念毫不相干。每一个有益的行为一定有它的效应和结果，善业得善果，恶业得恶果，不是正义，不是任何人或力量对你的行为加以裁判后所施于你的奖惩，而是因为这些行为的本质如此，这是他们本身的法则。这一点还不难懂，难懂的是根据业的理论，抑制行为的效果即使在人死后，在来生仍能继续呈现。在这里我们必须依据佛教先解释一下死到底是什么。前文曾说明，众生者不过是肉体与精神力量能的综合，我们叫做死的东西只是身体机能的全部停止而已。这身体机能停止之后，是否这一切的力量与能也全部停顿了呢？佛教说不然。对于生存、持续、繁衍的意志、愿力、欲望与可爱、 是一股极大的力量，带到足以推动整个生命、整个存在、整个世界。这是世界最大的力量，最大的能。根据佛教，这力量并不因身体机能的活动停顿、死亡而止息，它继续以另一形式呈现，而造成称为再生的后有。现在又升起另外一个问题，如果没有永恒不变的实体如自我、神我者，那么这个在死后仍能受有、仍能再生的是什么呢？在进一步讨论死后的生命之前，我们先来研究一下现生是什么，以及它如何持续。我们已经一再重复地说过，所谓生命乃是五蕴合合而成，是肉体与精神力量的综合。这些力量时刻在变，没有两个相续的刹那是相同的。每一刹那，它们升起又立刻死亡。五蕴升起、变坏、死亡的时候，比丘啊，那每一刹那，你也升起、变坏、死亡。所以在今生一生当中，每一刹那我们都在生了又死、死了又生，而我依旧继续存在。假使我们能够了解，在今生中，我们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实体如自我、神我者，而能继续存在，为什么我们就不能了解在身体机能的活动停顿之后，这力量仍能不假住于自我、神我而继续存在呢？物质的身体不再活动的时候，能并不随之消失，它继续形成另外一种形态，就是我们叫做另一生命的东西。儿童的身体与心智机能都非常娇嫩、柔弱，可是其中却含有成长为发育完全的成人的势能，构成所谓众生的身心的能，其中即含有形成心色身，并使之逐渐长成及充分发育的力量。因为没有永恒不灭的实体，所以并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从这一刹那度到另一刹那，因而很明显的，也就没有任何恒常不变的东西可以从今生投向他生。生命只是刹那变化而相继不断的一个系列，这系列实在讲起来只是一连串的运动，它就像一朵彻夜长明的灯焰，从初夜到天明，它既非同一焰，也不是另一焰。一个小孩成长为六十老翁，当然的，这六十老翁与六十年前的智子不会一样，可是他也不是另一个人。同样的，一个人在此地死了，在另一个地方又生了下来，这两者既非同一人，亦非另一人，它仍是同一系列的继续。死与生的差别只在一念顷间，死生的最后一念顷，便决定了所谓下一生的最初一念顷。这下一生实际上仍是此生同一系列的延续，就在此生中亦复如是，此一念顷便是构成下一念顷的要件。因此从佛教的观点看，生死的问题并不是什么大神秘，佛教徒对这问题是素不挂怀的，只是求生求存的可爱存在一天，生死相续的轮回就将不停地流转。只有以智慧照见实相、真理、涅槃，将它的动力可爱切断了，这轮回才会停止转动。